他其实是把预制菜就换成便当俩字儿就完事儿了。
对，这个主意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主意是一个亿。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微量元素，我是小微。
我是阿亮。哎，小微，最近你看杭州亚运会了没有？
看了一部分。
自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基本上没有看特别大的赛事了。也就是去年看过
咱冬奥会啊，
冬奥会的开幕式，对
对。
但是具体比赛看的也不多了，就是那种吃够了大餐了，就不想吃这种粗茶淡饭了。
也不是，主要是现在的这个生活压力太大，让你无暇顾及这些奥运体育的项目。
主要是可能主要是
太卷了，
可能也是主要是现在都是看手机的只言片语，而不是打开电视去看电视节目了。现在，
哎，对，看你说的这个点很对，咱以前也聊过，就手机的这个短信息，就让大家培养成了看一个很短的信息，
看短视频是吧？
对，看短视频，看这种短信息，一下就哎看完了，知道了，两句话就刷过去了，就完了，这种习惯。
一分钟、两分钟，咔嚓完了，我就没有想法再看整个的比赛了，包括广告插播，再运动员入场，再是解说，太麻烦了。
对对对。
然后我也是从短视频看到一个消息，然后呢，我再深入的关注了一下，就是说呀，咱们杭州亚运会在女子田径运动会上，然后在女子100米跨栏比赛的时候呢，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选手，名字叫做吴艳妮。那这次的比赛过程中呢，让人大跌眼镜。
什么事件呢？
在此之前呢，其实号称是田径女神的吴艳妮呢，她今年已经26岁了。在此之前她夺过很多个奖项，最好的成绩呢也跑出过12秒80吧。她呢就是在这一次比赛中呢抢跑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一个运动员可能都会犯类似的这种犯规吧，
过于紧张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呢好像还是找一些借口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最后又跑了一次，最后的裁判员说他犯规，情况属实，然后他的成绩就被取消了，也就他无缘奖牌了，银牌也拿不到。
哦，是这样，那是很可惜啊。
对，你以前了解过这个演员，不是这个运动员吗？
你要说是今年的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王者荣耀，我倒可能了解了解。你是现在对这个体育可能不太熟。
为什么我刚开始口误说成是演员呢？是呢，他以前其实是有点向体育明星网红的方向靠拢，包括他的出场的那种嘚瑟劲儿是吧，那种还有他的化妆，还有他的四个小辫儿，以及他的纹身，都其实现在也慢慢成为了一个网上的一个关注点。
哦，还有纹身，
有一个纹身，然后他的比赛过程中用红色给包裹住了，看不出来。他当时号称是什么指天指地，就是那种老子谁也不服的感觉。然后他的粉丝非常多，四川出美女嘛，他颜值也比较高，所以他的粉丝不少。有些粉丝就冲他的颜值去的。
在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跨栏上，其实人家的这个水平也算是可以的，是吧？
对，他按理说他的100米女子跨栏的成绩应该能拿到世界前100。
啊，那也可以了，
毕竟是亚运会嘛，是吧？
对对对，
亚运会他能数一数二。这次他之所以抢跑，有人说是他的心理压力太大造成的，因为他的粉丝对他寄予众望，在此之前他也自己放出了狠话，认为自己能达到第一，信心满满。
哦，的确，为啥我刚才你说的是抢跑这种，一般如果体育的竞赛的话，就是这个心理的这个压力
紧张感
可能过于多，才会出现这种抢跑的这种情况。
咱们把时间回放到2008年，当时在刘翔110米男子跨栏的时候，有一个运动员也抢跑了。
对对对对对对，你这时候回忆起来了，有这么个影像好像是。
但是他抢跑以后呢，还能允许他再跑第二次，当时那个规则还没改。但是在2010年以后，只要是抢跑就算犯规，就没有比赛资格了。
又改了一次，
改
规则。
2010年改的比赛规则。
嗯，玩法变了。嗯，
对，玩法变了。其实也就是那次2008年的抢跑，造成了刘翔的可能心理防线的一个崩溃也好，或者一个下滑也好。当时我想到，你说，
就是正努着劲儿攒着力量准备跑呀，他结果他抢跑了一下，这力量泄了，就。对吧？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再而衰，三而竭嘛。结果你抢跑了之后，这个一鼓作气没做起来啊，就再而衰了呗。
对，你看比赛之后呢，我也关注过，就是说，吴彦妮的这种就是赛后的道歉。哎，对，今天他好像公开道歉了。
嗯嗯，
他说我实在是他自己说的话，我实在是太想拼下这场比赛了，对身边的运动选手出现了误判，真的对不起他。哎，是我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最后被压垮了。他是这么说的。
嗯，
这就让我想起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候的刘翔，他当时更是被赋予重望，是吧？
全国瞩目啊！
对，当时他那一次他的比赛那一场的那个票价好像炒到了天价上。
对，
嗯，但是迎来他的就是说他最后退赛。
退赛了吗？
直接退赛了。
嗯嗯。
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啊，可能微量元素嘛，咱们就说一些不被人关注的一些小众的话题啊。在此之前，在5、6月份，记者呢采访过刘翔，也就是说在2008年的比赛之前，记者采访过刘翔，问他心理压力大不大。他自己说心理压力挺大的。然后那镜头呢，还有就是他趴在床上然后玩那个手掌机，应该是那个 PSP 吧。后边他的那个孙教练还在给他按摩小腿，当时他说心理压力挺大的。他说那个我的劲敌是那个罗布斯，他呢简直就是一个人造人，像是专门为跨栏而制造出来的，他是那么说的。
嗯，
当时我就说刘翔怎么说的这么说话呀。
嗯，
后来的采访刘翔就不这么说了，就可能是他的口径变了，可能也被别人点拨过了。
嗯，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呢？
因为在此之后的刘翔就说信心满满，然后举拳头，我一定会拿着胜利，就像那个这次的那个吴彦妮说的一样，我肯定会得第一，我要得金牌，是这么说的。
哦哦哦，
这种特别正的这种能量，特别积极的。但是在那次的采访上，刘翔说他的劲敌罗布斯。就是古巴那个选手嘛，他说像是人造人，像是专门为了跨栏而制造出来的，他太可怕了，说的这么
太可怕了。 对，
对、
嗯、
然后我觉得他当时可能心理上就开始有压力了，
而且那会儿他的这个广告了各个方面了新闻媒体了，就是这种东西，说白了一个人火到一定程度的话，你拿不出成绩来就等于在一个火上烤嘛，那越考的越紧张。
对对对，当时我记得那个特快专递的那个封面地就是刘翔跨栏的这个镜头，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有印象。
当时刘翔应该接了很多很多的赞助啊，是吧？当很多很多的那个明星代言。
嗯嗯
嗯，他不能输。其实就像这次的吴彦妮一样，他已经成了你的粉丝中的英雄了，他不能输。压力太大了。
对，压力太大了。其实有些事儿，有些在竞赛，咱们说的就是放松去，肯定会有压力，但是要把这个压力呢变成动力，去稍微放松一些去参赛，这样的效果会更好。这不是说是就是和吴念妮和他有一组的那个中国还有一个那个参赛的选手，不是他得了金牌了吗？对吧？
对，他是比较低调的。
好像那个旁边那韩国选手还是什么选手，是第三名嘛？他们印度，对，印度，印度是得第三名嘛？
无论如何，我觉得这种专业运动员，而且是顶尖级的运动员呢，他们的心理素质肯定是比咱们常人要高得多的
多
的。
高得多的，嗯。
但是他们所受的压力也是咱们常人无法想象的。
无法想象的，嗯。嗯。
话说回来，大家你看，这是一个心理上对 对一个运动员也好，对一个咱们的职场人来说也好，就是他的心态，包括他的压力，可能会使他的动作变形，会使他的工作方式出现错误。这个我觉得咱们可以聊一聊。你看现在的媒体对这个运动员，因为你现在的中国运动员，你都是老百姓，就是纳税人的钱养的。有时候是说观众看到你运动员，你梳小辫梳的多呀，你这个翻白眼啊，或者你纹身呢、啊，就觉得不受人待见。但是呢，同时也有一些人就一看，哎，有个性，就愿意成为他的粉丝，尤其是年轻人。
嗯。第二呢，好像是从现在、从冬奥到现在，我觉得就是除了几个这个体育明星啊，就是这种明星类的，可能是相对就像你说，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群众基础了。
对。
有一定是影响力了，大家会关注他。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这个运动员呢，现在你看大家伙谈论的并不像以前那么火了，你没发现？
对，现在的明星太多了，就算体育明星也是转瞬即逝了。
对，就比如现在的那个，原来咱们去年那个冬奥，谷爱凌和这个武大靖就认识这俩，其他的基本上都不太熟悉，尤其是这种冰雪项目，是吧？
好，刚才说的是刘翔，然后刚才说刘翔说的是谁最怕的那个叫罗伯斯是吧？
罗伯斯，
对，说罗伯斯，我想起来这个萝卜刀了。这个现在这萝卜刀挺火，不知道你玩过没有？
我在小卖铺试了试，没买，觉得没我 get 不到这个萝卜刀的为什么一下火成这样的这个点。
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解压的，就是像指尖陀螺一样，这个解压的一个小玩具，塑料的，并不像说什么专家说的是什么，该玩具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嘛。
它没有危险性吗？
也许它吞到肚子里可能会有危险吧。
不，我就说它那个萝卜刀，它那个刀刃锋利吗？
非常迟钝，它的刀刃应该是大于90度的，都是。
哦。
钝角。
那它这种
2厘米长的一个所谓的刀刃。
对。
还是专家说，未成年人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应该在家长的引导下进行。哎呀，我说这个也算是危险的话，那孩子以后的什么三角尺啊、铅笔啊都不要带了。
都有危险是吧？A4 纸都能划破手是吧？
对呀、，A4 纸都能划破手。
对呀、
那你看，这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缺乏一个什么呢？缺乏一个宽容。
为什么是宽容呢？
他只是名字带刀而已，我从外形上看不出他是一把刀。
他这个萝卜刀啊，我不知道他为啥他叫成萝卜刀。其实他这个东西，我就联想起来，
萝卜刀吗？
不是，我就想联想起来，咱们小时候玩的一种刀叫弹簧刀，我不知道你小时候玩过吗？
哎，玩过，那时候是真正的里边有弹簧、有金属刀片的。
对，但是那个弹簧刀呢，就是在很厚的衣服上，哎，一扎，它嘚儿就回去了，它没有止锁机构，所以它一扎嘚儿就回去了。所以
然后一摁那个按钮，嘣儿弹，
嘣儿它弹出来了。对，对于这种玩具来说，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兴起一阵热风。
他这个玩具的设计者已经充分想到了可能市场存在的这种所谓的专家的这种风险，他把刀刃做得很短很短，而且塑料的，而且是钝角，他都做到了。
对，
他不会，他应该说比小学生用的尺子都要安全的多。
对，现在小学生吃的尺子，这不是人都让你不让买那个硬塑料的，都得让你买那个软性的那种尺子。
那对啊，那以后铅笔也要用毛笔是吧？
也不错嘛，中华文化的回归啊。
哎，对，回归了。确实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多一些宽容，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孩子没有想象的咱们想象那么脆弱，真正的应该关心的反而是孩子的
父母，
孩子
家
真正的健康，孩子的心理健康是吧？包括孩子的饮食健康。我想起来这个预制菜的话题了。看咱们从萝卜丝引出萝卜刀，然后从萝卜刀引出这个萝卜蔬菜，反正有一根主线嘛，是吧？你看这个预制菜问题进入校园，或者是说进入咱们那个日常生活的越来方方面面，你是怎么看的？
是我是赞成预制菜的，因为现在咱们叫预制菜，
对，
说人们说是对它的这个什么食品的安全啦等等啦这些有怀疑有影响，或者说是它上头有什么怕有什么叫什么科技与狠活了，而且预制菜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在咱们身边了，比如最早发明的方便面，
哎，
对吧，那现在你吃的所谓的什么螺蛳粉或者是酸辣粉，对吧，最早还有咱们进入的快餐系列，麦当劳、肯德基、汉堡包，这都属于预制菜系列的，它都是统一工厂出来的，都是已经预制到一半半成品，完了通过到一个店里，在一个可控的管理非常管理的仔细的一个范围内给你加工组合好了给你端上餐桌，它并没有强调它餐个人的手艺达到多好，其实是预制菜很早以前已经进入到了咱们身边，只是那会儿咱们没有这么敏感，不像现在这么大批量的这种的。
对，你看现在的快餐食品呢，有几个不是预制菜的，都是通过给你油炸呀，或者加微波加热呀，或者蒸一下，然后直接就端上餐桌，这才快嘛。
而且
真正的大厨在后边现做的话，他不会几分钟就上桌了。
对，而且其实是我还是比较赞成预制菜的，它是从正经可信的大工厂出来的，说明它的管理，它的这个蔬菜的安全、干净、卫生这块肯定是有保障的，所以说在这吃这种有保障的食物下，它预制好了，只要它这个我点完之后，它给我一加热，给我端过来，中间不产生其他的问题，那是我对这个预制菜我是非常放心的。而且比它的一个小作坊的一个开一个店，他去给我去现加工这种的，我可能会更放心。
说我考虑的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就说其一呢，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预制菜呢，在它必定是方便。我吃预制菜，我比饿肚子要强，我比吃方便面要营养方面要均衡的多，我比点外卖的可能还要健康卫生一些，是吧？这是一，这是我赞成的。第二呢，那有一些可以改进的方面，说预制菜如果想推广的话，不应该是说先拿小学生。去，就是学校的食堂来使用预制菜，为什么呢？再小的学校也应该有几千人吧，或者是几百人吧，它的用餐量是比较大的，它非常适合就是什么呢？咱们的
中央厨房形式的，
对，非常适合咱们这个厨房，包括采购新鲜蔬菜，有真正的厨师你给你做现做的食物，因为你的人口基数在那摆着呢，它能形成规模效应。
对，或者是这样的，就你一个城市里针对幼儿园、初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不同等次，你成立按市成立中央厨房，这样的规模效应更大，而且是效果也更好。
对，
而且是这样，而且这样的话，就是比如你幼儿园统一配菜、配餐都是这个标准，都是这种菜，它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如果出现问题，就是大问题了。
对呀、啊。
全是学生都一起等等等，
但是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假如是成为规模企业的话，就是我不知道你去过这种养殖企业们，你去过看没啊？就真正的养猪场、养鸡场，比如给肯德基，比如给一些双汇冷猪肉提供的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厂子，达到了一定规模的话，它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就是你。人去养猪，你觉得猪很脏是吧？现在，但人养猪场其实比某些
咱们的
你的家还要干净，
要干净的多。
对，你进去的话，人不是说是
必须消毒的，
对你得全套消毒，就是那个防护服，整体全部给你消毒好几遍进去，才能去接触到这个猪的食物这些东西的。所以说，成为规模效应的情况下，它的监管也非常厉害。就是说，你说你怕出现问题 ，OK。假如是、你这个查出来一个你这个不合规，可以按最严重的条款去处罚你这个供应商去，他就没人敢给你出现问题了。
对，你看咱们说话说回来，预制菜呢本身没有问题，而要监管很重要，就是预制菜你要首先你是真正的菜，而不是说变质过期的垃圾。
对。
你要是变质过期的垃圾，那就不是咱们在预制菜讨论的范围之内了，你是个另一种东西。
对，
对，其实真正的预制菜呢，有正规厂家，有行业标准，是吧？
对， 但是三，哎，你刚才提出这个三代的为什么，就是人们就是说是正反两面的这种讨论非常多呢？就是你没有真正的行业标准，没有，就是你的标准没有跟上三代的社会发展。
对，它这就新鲜事物可能管控的还不是特别到位，造成了确实有一些，然后不合格的那所谓的预制菜进入了学校，让家长集体的义愤填膺，是吧？就是包括烂的叶子或者是什么切成一半的东西。
因为食品这个事儿呢，对于中国的家长来说特别敏感，尤其是今年还出现过一次这个指驴为马的事儿。
但是就是这样，还得需要动用公信力，还得需要动用专家组。如果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家长义愤填膺的原因了，我觉得他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而且这次的事儿你知道吗，你要是出现在三四线城市不会出现这个事儿，它是出现在杭州，
嗯，
是吧？但是其实杭州呢，但是它有很多的这个也能接触到预制菜。你现在去的咱们大街小巷的 7-11 还有什么罗森里头的便当
啊，对对对，
这全是已经是全是成品的预制菜啊。
包括刚才你说的那个方便面，还有速冻饺子，是吧？
对啊，速冻饺子也是，是啊，
对
啊，
你 一加热就可以吃嘛。
还有的汤圆，对吧？
对，
元宵是各种品牌的，你说大厂的汤圆的元宵，你不买你不吃吗？你还吃吗？很好吃的呀，但没有出现问题啊，对吧？
为什么这种所谓的预制菜人们是可以接受的，而真正的送入学校食堂的预制菜，为什么家长反而不接受？这就是现这一点。你放在大超市，你放在货架上，可以供我挑选，供我选择。你有厂址，你有商标，你有公司的这些，我可以监控，可以抽查，而且我可以买，可以不买，这种我是欢迎的。但是你送到学校里边，我看不到包装，我不知道你厂址，我还不可以不吃，而且还是给孩子们，分辨率很低的孩子们，这我就觉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你刚才所描述的这个呢，它就是说的是，信息不透明。
对，
嗯。
嗯，现在的说一千道一万，我觉得还是信任问题，
嗯，
对，信任。而且个出发点就挺奇怪，说你作为一个学校，就是有这么多固定客户的这么一个食堂也好，你的人数是固定的，你用餐时间是固定的，特别适合采购自己做饭，你又不是抢时间。你又不是什么这么经营暴利，你为什么还进预制菜呢？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嗯，这个其实我也考虑过一点，学校它的主要的是咱们现在说公立学校，它的主营业务呢是一个教育。你比如说提供饭菜，它这个饭菜不是，它是专门的食品行业。它食品和教育它是两个部门，两个跨着行业的。
对对对，
嗯，所以说它只能是走外部采购。像你说我内部如果是要生产的话，它还要走相关的这个监管了各方面手续，而且这手续不见得能走得下来，
哎，
因为它属于教育行业，你再去做食品行业是否能行，这也是个事儿。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在学校食堂你也是涉及到一个食品行业，你食品行业就得有食品行业的相关资质，你的人员就得有上岗证，是吧？
对，健康证
什么，有一定的流程，
营业执照，
对。如果说这个食品行业出了问题，你校长就得吃瓜落，就得受牵连。那么我校长，我对教学我是专家，我懂行，但是我对这个食物我不是专家，我不懂行。如果出现问题让我吃了瓜落，这对于校长来说，哎，这不是天上掉下来一个，
有很大的风险吗？
对，所以他就想把这个风险转移，就叫风险上转，哎，往供应商往供应链上转。那么既然你是一个，我可以转移到预制菜上，你预制菜是一个成品，你是有厂家的，然后出了问题是你厂家责任，不是跟我学校没什么关系了。
对啊，我有合同，我有采购的，对吧？
对，我只要有正常的招投标，我有正常的手续，都是流程，那是你产品的问题。你看本身的一个挺好的一个预制菜，这种应该是势在必行，以后会市场占有率会越来越大的这么一个商品啊。
没错，
供应链未来的市值可能也是万亿的一个风口，
现在都快万亿了吧，
对吧？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口，但是呢，就是由于它的切入点 他直接进入学校，而且是给孩子们吃，而且还发现了一些问题，让网上的风评一下子转了180度。
对，所以说为啥我刚才说，其实我是从心底来说是赞成预制菜的，尤其这个预制菜是越成规模
太方便了
越好。假如我回家我已经打了一天工了，很累了，我不想再用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蒸米饭备面弄菜再去做出来，完最后吃10分钟，
对，
太累了。我披上一箱预制菜，对吧，或者是就有预制菜的售卖点，我进去花10块20块买上2到3个菜，就搞一热5分钟出来就能计时，多好，多么方便，减少了咱的体力和时间成本。
对对对，尤其是我的时间紧张的情况，我只能是吃方便面或者点外卖，这样就反而更不健康了。
对，
那预制菜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
而且预制菜的花样也非常多。
对，
其实是他这个事儿呢，就是跟家长们说清楚了，就他其实是把预制菜就换成便当俩字儿就完事儿了。
对，这个主意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主意值1亿。对、啊，
真是吗？
对，
啊，你去，
你
去，
你看咱们那个中国台湾，还有那个包括日本，不都是什么营养午餐便当都是这个吗？
对啊，它其实就是预制菜嘛，它是别的呀，啊。尤其是有些日本说他的这个，你看他的给某个学校或怎么着的去从早上几点起来，大家工人坐在那儿消毒怎么着了，谈话一起去操作完了装车咔就给学校运过去了，其实就是预制菜的一个操作流程嘛，没有问题的
啊。打开盒子是吧，这是西红柿炒鸡蛋是吧，
对，
青菜，这是米饭，然后放在盒子里头微波炉一加热或者一蒸，哎，就能吃。
对，像你看像我刚才说的 7-11 或者罗森等等一些便利店，或者一些可能当地都开的这种便利店，对吧、
嗯、
便利店里的很多的这种有便当这种东西，比如是各种面各种米食各种面食条等等的，都属于预制菜啊，吃的很好呀，出过什么问题啊？没有啊。就像咱们说的，只要有厂家，他上的都是有厂家的，别管是罗森出的还是他得打本自己的品牌的厂家，他这个是从工厂出来的，我看过，我也买过。他那儿是，比如北京什么什么村什么什么地儿什么什么公司出厂，都很清楚的写的，所以这个东西一点问题没有。
对，其实现在家长最担心的是不是预制菜的问题，而是说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监管到位不到位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指鹿为马是吧？指鼠为鸭，这个东西太吓人了。
嗯、对，
这就是。本身的一个挺好的东西，慢慢的就是让它给做的变了味儿。哎，你还别说，会不会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也会涌现几个预制菜的大品牌？
肯定的，
应该会，
肯定
会，
会
这样。人们需要，是吧？消费者需要这种大的品牌，预制菜品牌。
对，需要大的品牌，就或者需要这种平台，嗯，
整体直接对菜农。
你看就是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便利店里头的便当，他的那个公司全是在县里和村里，
嗯
嗯，他其实就是对接的当地的这个蔬菜的基地了，就像你说的需要有一个信任的平台，大家去信任他，就像跟你去麦当劳吃汉堡，你永远会信任他这个品牌，去你把麦当劳这个汉堡买出来，你拿到了某个什么市的里头去卖去，但你就觉得你不信任他，你觉得你会当喷射战士。
对这个预制菜来说啊，可能还真需要这种大的品牌，大的就是说大的企业背书，这样呢，第一呢能减少政府的监管难度，减少政府的投资，
就是减少它的这个维权难度，不是、这个、
对啊，你政府来监管预制菜你管得过来吗？
嗯，
我企业帮你做，第二呢我企业有这个经验，对吧，
对，
第三呢我企业有这个技术，我包括是编程也好啊，我可以高薪聘请这个人员呢，你政府不可能高薪聘请这程序员这个食品安全专家去吧，你不可能。又讲其实像这个预制菜真是未来
很好很好的一个事儿、
啊、很有前景，很有前景，
很久前景。第二的就是能审出，一是能造就了很多的这个就业机会，
对，
就是你的菜农的菜不怕往出卖，就是有地儿去买去、
哎、对，
完了第二呢，当地的人们呢也可以造厂子，有这个 做这个预制菜的这个
对对等于工作岗位提高
岗位
对
岗位也有了。
对
这个东岗位也用不着什么特别高学历的，对不对？
那这个太好了，对你说这个太好了。你看现在等于是四营，不是双营了，简直是也不是三营是四营，怎么四营呢？就是说菜农得以了，因为我有大企业整个的兜底，整个的收购是吧？
对啊，
你出现问题或者什么，我菜农我就放心了呀，我有保险了呀。
对，你等于有保险
菜农受益、
嗯。
第二呢，说预制菜它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甚至几十万上百万的工作岗位的机会，就是二营。第三营呢，就是像咱们这种打工人，时间紧张，我只能吃方便面或者是点外卖，
不想吃也，嗯，
对呀、啊，那我点预制菜，我预制菜自己回家用几分钟一热，哎，我就立马吃，营养也全面，也比方便面强，哎，我省出时间更做更多的事情，这是三营。四营呢，当然这个企业也挣钱了吧，
而且国家还
国家税收也提高了，
税收提高了嘛，
对，
这个是个好事，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可能还是监管问题，这是一个信任问题。
对，
但是说这个预制菜进入这个没有任何选择权的，是被动的，是鉴别能力弱的学校，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的，因为
有待商榷。
这个我觉得孩子的这个学校这个预制菜进入的应该是最后一个区域，就是完全成熟之后再进入学校。
对，或者是就刚才我提的这种意见，咱俩那种探讨的，
嗯、
就是按县或者按市级的这种成
作为一个大的一个
大的中央厨房。因为你学校不可能说是要搞这个食品监管企业的这一套管理模式，你这东西是就纯属术业有专攻嘛，对吧？啊，而且我在做出来之后到你饭桌，我能承诺十五分钟给你送过来，你能吃？
学校里只是提供一个食堂、就餐环境而已。
对，你只是提供一个就餐环境一样，就跟现在的小孩们有时候不在学校午休是那种设计那种可以躺的那种的。连桌子带凳子那种躺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非常好，
对对对，非常好，对，
真的非常好的事儿，对吧？这个东西我就提供成品菜，你就可以在餐桌上吃完了，完了一清理，直接在那儿就可以休午休了。
对对对，出现问题都是食品监管部门的问题，跟你校长一点关系。
对啊，你在家里，比如是某一个化妆品出了问题了，那你说你愿意在家
赖物业，我赖得着吗？是不是？
对你赖物业，你赖得着吗？你只能说怨这个发着化妆品的这个厂家，
对
吧？
对，所以说就是专业的事情交给
专业人办。嗯，
对。咱们聊的给那个预制菜的未来指明的方向。
我觉得真是，咱就是没有这资本，要是资本的话。